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 T Hour， 我是主持人 Terry。 哇，感觉有半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又是出了一次这个录制的事故吧，这一次严格来讲是一个这个剪辑上面的事故。之前出现过一次录制事故，就是说录完之后就有一个人没有声音，对吧？那这一次其实我们是和麦克录制的，那的问题其实在我这边，由于我电脑的兼容性问题吧，导致最后这个 Logic Pro 的那个编剪辑的文件出了问题，所以往后面呢就一直拖延没有去把它剪下来。当最后后来想发的时候呢，又觉得里面的内容都过时了，所以那一期呢还是蛮可惜的，虽然我觉得内容还录得挺好。当然这个只是原因之一，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最近真的是这个 Vibe Coding 上瘾了，就是突然觉得怎么自己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对吧？所以就是把身边很多自己要用到的工具和软件都写了一个自己的版本，而且用起来很舒服，非常沉迷于这种我也不知道应该叫它娱乐还是叫它工作，但是 whatever，非常沉迷。但没有关系，这一期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 Mike， 我们和他一起聊。当然呢内容也和上一次完全不一样，少了很多他自我介绍的部分，这次多了更多这个我觉得就是实践中的干货吧。虽然我觉得我们几个主播的这个面临的问题处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可以聊的东西分享的经验也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种多元的经验对我们听众应该是好的啊，所以总有一款适合你嘛，对吧？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上一次的时候还在聊 iPhone Air， 这一次我是那个我刚买了一个那个就是最新的 M5 Max 嘛，然后所以在等，因为我这个第一个是我现在这个电脑的问题是我对这个显示器支持有点问题，我这个超宽屏它没有办法刷到240赫兹。然后宽屏支持有点问题，所以我想升级一下。然后
你现在用什么设备？
我现在是一个，我有两台电脑，主力是有两台，一个是这个一个 M2 的 Max， 就是 Mac 就很无聊，还有一个是搞了一台算是游戏本，装了个 Amarchi 两个都在玩，最近两个主力机。
那你说你现在用你现在播客在录制的是你那个垃圾主力机是吗？那个 Amarchi 那个吗？
没有，录制还是用的这个 Mac 呀，因为它都要装 client 嘛。
那应该没啥问题啊，我现在也是用 M2， 我还是 Air 呢，我觉得完全够用。然后我现在主力是在那个我的 Mac Mini 上面，就我这完全全程远程，我现在已经 figure out 一个远程工作的方式了。然后所以，我真没有想到，我觉得是 Open Cloud 之后用了之后，我自己用了大概一个礼拜的 Open Cloud， 然后我用了之后我就不用了，我就还是用 Cloud，然后我就是在我的Mac Mini 上面部署了 Car Code， 然后远程连接，然后用 Dropbox 去合并所有的这些文件，然后就是完全100%的远程开发。哎，我觉得超爽了，因为我从来没有体会到说，哦，原来给他下命令之后，我可以把笔记本盖起来的这个行为这么有用。这之前发的在跑任务啊，我这个笔记本盖不起来，我还没办法走，我得等他跑完一段路我才能走这样子。那现在不用了。对，完全可以把它掩盖起来，这个差别很大。可是我想也没想到。
稍等一下，那你这个做法，就和用 Open Cloud 不是很像吗？
是啊，很像啊。就是我之前不是，就是我去找你玩的时候，我看你在手机上编程，我觉得挺酷的，我就说我也要回来试一下 Open Cloud。然后我试了一下之后，
okay.
我就觉得说，哎，倒不如自己远程 SSH 进去得了，这种方式。所以我现在自己的 workflow 是 TeamViewer。然后加上那个 SSH， 加上
哇，你和那个 Levels.io 挺像的呀，我感觉是不是
Peter？
我不知道
Peter Levels，
我们最近没有关注他，
没关
他，我最近他
okay,
噪音太大了，
没有。我就好想问
他都会出现吗？
是，我就好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因为上一次是蛮久以前了嘛，那个时候 Open Cloud 还没出来，那么这次这么久了，我觉得怎么样也得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说。我想问一问你嘛，就是你们有没有这个 Open Cloud 啊，或者类似的这种 remote 这种，我叫它 remote 编程吧，有没有这个一个 aha moment， 就让你觉得哇靠，这东西和我以前好厉害，就是很不一样，我很想用它，有这种时刻吗？
我觉得我有，我觉得
讲一讲
这， 我觉得就是 open cloud 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思考它哈。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有两个 open cloud，一个是那种中国传销界的这种 open cloud， 然后搞一个全民大活动，然后这种东西我有点搞不太懂，到底他们在搞什么。然后跟我们程序员圈子里面，就可能真的拿想尝试用 open cloud 来做工具。像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 open cloud。它有点像 PHP 吧，就是说一个集大成，一个在这个锅里放了一堆东西，然后味道还不坏，就这个一个神奇的一个存在。那里面有很多因素，然后觉得所以我是觉得多人多面，就是它比如说它有七八个创新，然后全部混在一起，竟然还挺好用的，不会崩。然后可能每个用户对这七八个创新，你喜欢这七八个里面哪几个功能对你有用都不太一样，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可能等等你们自己分享，对你们来说可能又不太一样。那么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让我啊哈的东西是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就是开机随时都开机，我问他了，然后我随时可以走，然后他就继续在背景干活。然后第二个是。让它有我所有的硬盘，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不到说，哎，竟然这么有用。比如说，我现在可以说，哎，请你去克隆这个仓库，然后请你去写去看它代码，去研究个报告，研究出来这个代码怎么工作，有什么功能，给我写一个 guide， 然后把这个 guide 放在 Dropbox， 所以我在手机上可以看到。所以它是这种，它控制着我的电脑，控制我的硬盘，它可以随时跨项目的去工作。比如说，哎，我现在说。我现在在做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可能依赖这个工具，所以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遇到的问题，你先去修改这个工具，给它添了功能，你再回来搞这个东西，它可以同时去工作两个项目这样子。然后这个前置条件就是说，你给它一个电脑，然后你把这个整个电脑全部开放给它。然后这个东西本质上也不是什么、说什么科学创新吧，但是我觉得肯定是一个这种workflow 的一种创新跟普及，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所以我感觉就是给他我的硬盘24小时，然后还有 skill， 就是他也让我看到 skill 的这个东西的用处，就是他那个创始人叫什么 Peter 吗？还是什么
Peter？
也叫 Peter 是吧？也叫 Peter， 也叫 Peter， 妈的，然后他有一个项目，就是他自己的那个 home 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里边就有他的 agent 点 md， 然后他各种垃圾都冲丢在里面，各种乱七八糟脚本，乱七八糟 skill， 然后这个就是针对他自己的工作流程去做了一个东西，所以他里面东西我也没有挖很多啊，但我只看一下，哎，我就说这个good idea， 对吧？然后所以我自己也搞了一个。这个我的这个 dot file 相当于是我的 dot file 的项目，然后所以我把我自己的什么 gsh 的配置啊，所有的软件的安装啊，全部都是把它放到一个 git version 里面，然后我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我电脑我的配置已经全部交给 cloud 了，然后我就说，哎，
对，和我一样，
我这个配置坏了，你帮我修一下吧，然后说我现在需要这个脚本，然后我就是很多垃圾脚本也存在这个项目里面，然后所以比如说我 tmux 有一些控制脚本。就是我现在的仓库它是有一个那种 confession 的，比如说 github.com 某某 repo， 某某用户的某某 repo，我直接就按照这个路径，就 github.com 某某用户某某 repo， 直接就是对应到我的 home 的下面的目录。所以说所有仓库它都有一个就是 predictable 的一个路径。然后这样子的话，它的好处是我让 agent 去工作说，哦，某某 repo 的话，你先看一下我本地有没有在吧，没有的话你去 clone， 然后再去做什么事情，对吧？然后你要该安装安装什么之类的，它都能安装。然后该修改修改，对吧？所以这然后像我自己的话，就有一些脚本说，因为所有已经规范化嘛。如果你要我自己去敲这个路径，就很蛋疼。但是我写了一些脚本，比如说我有一个 TM 的一个这个的这个 shell 的一个函数，然后 TM 的函数它会结合 FGF， 然后所以它可以做那个模糊匹配，所以我可以写 TM 空格。然后比如说 full bar 仓库，然后它就会匹配到我这个所有下载的这些 GitHub 仓库里面的 full bar 仓库，直接跳进去 TM 里面，然后甚至直接就打开一个 agent 的一个聊天窗口，在这个项目里面，所以就感觉好像把所有的这种工作相关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火锅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就是 open cloud 的创新，然后所以我自己就是，所以人人。 人人对我们都可以，就我们程序员其实可以很轻易的去构建我们的 open call 嘛。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破圈，像我一个朋友，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有点破圈的效果嘛。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也不会编程，他其实是有计算机背景，但他从来没有编程的工作，但所以他虽然有这种说我想做什么，但他做不出来了。但有了 open call 之后，他就真的是可以用 open call 去写代码。所以也很奇怪啊，就是说你去 terminal 去装个 clock code 有什么困难？我就说，哎，你直接用 clock code 就行了。他说，哎呀，我不会用。就是说，他就是需要一个聊天窗口。所以我觉得可能 open clock 的这个八九个创新其中一个，他为什么能破局？这个八九个创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用聊天窗口。所以聊天窗口这个就是一个好像微乎其微的一个，你说他是创新也不是创新的一个事情，确实打开了，把这个门打开给很多人。我觉得挺奇怪的。
OK。哎，你谈到那个我也挺有感触，就是我叫他什么，就是你这个 context switch 你是用代词的，就比如说，哎，你说我取个项目，这个项目怎么怎么样，前端后端，他一下就能理解到是哪一个仓库在干嘛，所以五六个项目七八个项目一起，你给他一说，他马上就能到相应的项目去把问题解决，这个特别爽。而且还出现到什么情况，这个就是在你用 cloud code 你是不可能做的，就是说有我做一个东西出现个 bug， 那个 bug 实际上是在前端，我以为是在后端，它是在两个仓库。
嗯，
然后我就给我的 open cloud 说，哎，我说这个后端有一个 bug， 你帮我 fix 一下，他就去 fix 了。fix 了一会儿，他就跟我说，哦，这个不是后端的 bug， 是前端的 bug， 我已经 fix 并部署了。这种感受就非常爽了，这个就是你用。Cloudcode 不可能一次完成，
你可以用 Cloudcode 完成啊！就我现在就是主力是用 Cloudcode
怎么完成？
我就直接在我的这个 home 里面打开我的 Cloudcode， 然后他已经知道我有哪些我的项目全部在哪里嘛，对吧？
哦，你是在那个 home 目录下面打开是吗？
对啊，对，我在 home 打开啊，然后他就会自己 CD 到他该去的地方嘛，然后他可能做一做发现，
okay.
不对啊，这个东西好像是。他这个好像
对，但这个
某某工具，
我理解，
他先去修，
我理解，但是
搞我这个，
我理解，但是你这个就得你所有的项目你都在 home 录里面，就也感觉有点，我不知道，
我所有项目都放
在写代码的，
但是你的项目本来就该在某个地方嘛，所以你就把它全部放在 home 项目里面就好了呀。
了解，我的意思是你都不会进入一个自己的
哦，因为 folder 里，因为我现在跑在 Mac Mini 上面嘛，对吧？那个 Mac Mini 是个全新的 Mac Mini， 所以 Home 里其实没有其他东西，所以我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安全感的问题。
了解 ，OK， 来 Mike， 你来聊你的这个 aha moment， 对，
你的这个养龙虾，
你和这个 Open Cloud
的
故事，
养龙虾的故事，虾农故事。
其实我很同意 Howard 说的，就是它就是一个火锅，就是 magic， 就像 PHP 一样，就是它多个工具组合到一起，然后 somehow 就很好用。然后我今年也看一下那个 GTC 嘛，然后这个黄仁勋就说，其实也是正好今年年初或者去年年末的时候，这个大语言模型达到了这个能力啊，所以感觉就大家都比较好用。而且就是我觉得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就是可能各大模型厂商发力的就是这个 to calling 嘛，就是 agentic 能力。然后之前的话，其实模型很难，除了 Anthropic 加的模型的话，很难做这一点。然后今年正好是这个 agentic 能力爆发了一年，所以我觉得它突然间就是生而逢时了，就这种感觉。然后其实我大概在今年一月份吧，可能就想安装它。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拿 Cloudcode 好像安装的时候都遇到非常多 bug， 最后我就放弃了。啊，直到二月份我才去尝试啊，这个东西其实它的质量一开始是比较堪忧的。然后我就说一下 aha moment 吧，然后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我是在 Discord 里面用这个 Open Cloud， 我觉得他们的集成非常好。然后而且有一点就是在于，就是我相当于我有20多个那个 channel， 相当于20多个不同的 chat， 这每个 chat 呢就相当于一个单独的 project， 然后而且它是持久化的，不像那个比如说 Cloudcode， 你有时候还得去找这个 session， 比如说你 Cloudcode 有多个 session， 你还得 resume， 然后还得去 naming， 所以我直接把那20多个这个 channel 建好，然后我就基本上可以做任何东西，比如说我去那个 Reddit 上找一下这个 marketing 的机会，这种事情可以，或者是甚至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 YouTube 做了很多这个 Open Cloud 教程的，然后就会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不回也不好啊，你都做了对吧，你没有这个 engagement， 然后我就用 open cloud 去回， 回复大家啊，然后但是我是很负责任的啊，我不是说哎你去随便回复一下大家就好了糊弄一下，然后我是很负责任，我还专门做了一个叫 10x chat 啊，十倍的聊天的这个一个工具，就是去调用各大这个网页版的 AI 去帮大家搜索问题的答案，然后 OpenCloud 去把我用那个 YouTube API 把所有大家的那个问题都扒出来啊，我还要让他限制啊，你不要说那种谢谢的你就不用回了啊，然后我就说你就只看问题，然后问题的话你也别自己回，随便捏一个答案就回了，你要用那个 Grok， 用那个 ChatGPT， 用 Gemini， 用 Perplexity， 用所有的 AI 都帮我去做一遍 research， 然后再简短的回复一下，不要长篇大论。然后就很多问题我都是这么干的，因为我觉得我挨个去帮他搜索可能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他既然问的话我希望能帮到大家，对吧？而且就是
哎，我觉得你这个挺好的
啊，对啊，社交媒体的
我们程序员全部是那种 read a fucking manual 对吧，就说小白问个问题就被骂回去、
啊、
现在哎你还认真回答他，我就
Ruby China 提问的意思，我记得
赛博菩萨
对对对，我觉得挺好的。反正我那个 ChatGPT 网页版我现在不用了，我只用 CodeX 那个，对吧？然后不如造福大家，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有时候我听也有一目光，对吧？然后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既然有这个问题，就是而且就是很多人来打字来问了，虽然我不认识他们，对吧？我觉得挺好的这件事儿。然后这是我主要说一些 coding 之外的事情。那其实也可以说一个 coding 相关的事情，就是大概半个月前吧，然后就是这个 Peter Stenberg 他开源了一个新的项目叫 ACPX。就是用 OpenCloud 去管理你的 Cloud Code 或 Codex 或者 Gemini CLI， 这个东西其实挺好用的。然后我是如果用 OpenCloud 写代码的话，我大部分情况不用 OpenCloud 直接写，我是让他们调用其他的 Coding Agent 来写，或者是写完之后比如说用 Codex 写完之后用 Gemini 去 review 一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这就是我用它来 coding 的一个、算是一个小技巧啊，当然比较费 token 啊，这是缺点，唯一的缺点。那优势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更加 hands off， 我就不太管他们了，对，然后我觉得效果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对于我90%的需求它远超于我，就是这几个 AI 组合起来，对，
嗯
嗯
OK。
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个让我挺有启发了哈，就是比如说我跟 Terry 的所谓的远程办公主要是通过 Telegram 是吧，你是就用 Telegram 对吧，但是你是用 Discord、oh.所以像我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多线程管理嘛，啊，就是说这么多的主题、
嗯、
我哪知道哪个做完了，然后一个一个去 check， 对吧，就是很蛋疼。那虽然说我自己做了一些辅助的小工具，但是就是还是不是很好。但是你想说像 Discord 或 Slack 这种 OpenCloud， 它对这种东西都有支持的。所以其实这个问题 Discord 直接就帮你解决啦。然后看这个 Discord 有十年了吧，都十年的这个产品的聊天界面的这个打磨，那肯定是比 Cloud Code 今天这个他要再去做多线程肯定是做的精致多了嘛。所以我感觉好像哎真的是很 PHC 的感觉啊，就是说你把这种所有既有的这些组件就是像一个粘贴怪一样的把它全部粘贴在一起，然后你不要崩，然后你还有自己的一个这种说你自己可以再去说，哎 ，OpenCloud 去改一下自己，对吧？这个东西，
对，
我都觉得说哇，特别强大，
就是
特别强大，
就是集成的价值。我觉得就是大家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啊，对，不是 Rocket Science， 对吧？觉得很普通，但是实际上它集成起来就是有价值啊。这个我这是刚从微软出来的时候，其实跟那个风投圈的 Rio 聊过，然后 Rio 就说，一定不要小看这个价值，可能大公司不爱去做，然后。一旦 somehow 你做到一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高端的东西，它就会很成功。然后我觉得
你说的这个真好哈、啊，你说的这个真好，集成的价值感觉就是好像我们这种开源野狗程序员就比较不会去想，我们想做的是说，哎，如何去服务一个小小团体，然后做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工具去解决一个非常特别的问题。但是这个集成的价值就是一个，对吧？就好像一个不太就。没有那种切身体验的一种价值。
对，然后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就是 expand 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给家人用过这些，就是我是给我爸他们建了一个 Discord
没有
啊， 这个是很 magic 的一件事儿，对。
啊，你说。
啊，我来分享一下，就是首先就是我爸最近生病了嘛，然后就是有点 long covid， 就是他得了这个叫肺纤维化啊，就其实我也有一点轻微的，就是那种白肺。然后他也做 research， 就是觉得病情在发展，然后我就说平时你都用 ChatGPT 对吧？然后我其实我想就是我们一起聊，一起跟 AI 聊天，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能 supervise 我爸去跟。
对，假如说聊到中药什么草药疗法什么之类的，还可以带一带是吧？
对，
带回来。
但是中药草药这个我不评价，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这个多元的一个话题。然后我其实想说的一件事就是，其实绝大多数 AI 都会顺着你说，对吧？他无论你怎么说，哎，他会说哦，我去做一下 research。然后今天呢，那个 Andrew Capasi 就是 OpenAI 的那个前 director AI director。然后他就说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他有个什么想法，然后让 AI 帮他写一篇论文，然后他说写的真的很有道理，然后他反过来说，那你去帮我写一个完全推导这个说法，这个批判他的论文，然后也非常有道理。然后他说现在 AI 就是还是没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如果你不单独去 prompt， 然后这就是我观察我爸用 AI 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会永远顺着他说，对，他永远不会反驳。基本上不会反驳，对，即使开了那个 Thinking Max， 他也不怎么反驳。无论是这个 Codex， 无论是 GPT 5.4， 还是这个 Opus 啊，都不会反驳。我觉得默认情况下不会，对，这点是很有意思，
有点意思啊。
对，对我也想聊两句这个 Open Claw 啊，就是我觉得你们刚才对他那个描述，大火锅啊什么的，我当然我是认同了，就是我也看到一些程序员的评价说。哎，这个东西不就是 Cloud Code 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工具，什么什么工具吗？对对对，我觉得这些说法我都不否认。嗯，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么想问题，其实是我觉得是蛮程序员的一个问题的，就是因为我觉得 Open Cloud 其实好是好在它是从问题出发的，它最早解决的问题其实也是我想要的解决的问题，就很简单，你用 Cloud Code 写东西，写着写着你现在突然要出去遛狗了，你怎么办？对吧？你是只能在你的电脑上跑。另外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要点很多的同意，老师问我问题，我开五个 session， 对吧？当然你是可以用这个全部跨过去，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一个机器就一直在那儿帮你编程？因为我看 Peter 他是其实是解决了他现实中的问题，其实我当时安装他的时候就是看到了这个问题，和我想要解决的问题一模一样，所以就装他了。至于他怎么实现的，其实最初的时候我一点都不 care， 然后我在我的迎来我的 aha moment 的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他怎么实现的，但我知道他可能要因为我装的时候他让我配一堆 API， 然后配上我的 Cloud Code， 我就配上了。然后我当时也给你们讲了我这个 aha moment， 我当时是特别特别爽，就是我正好就是遇到了 literally 正我正在编程，编着编着我要去遛狗，然后呢我就说哎呀反正把它 set up 起来，我说要不让他帮我试一试。而且我去遛狗的时候这个他什么都没有 set up， 我就让他把代码给我 clone 下来，他就去 clone 下来，然后把它跑起来了。我说那你给我 fix 一个 bug 吧，他就 fix 了。fix 了之后他很扯的是他帮我做了部署，因为我直接就是用了那个我的部署脚本直接在里面，然后都配好了嘛，所以他直接给我部署了。部署我就骂他。我说你怎么能直接就在 production 部署呢，我说你得先给我看一下呀。但是我说完之后我就发现他没有办法给我看，我说按正常的程序员思维就说我得再 set up 一个 staging。然后我正要打字让他给我 set up 这个 staging 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修改的截图还有加上视频给我发回来，就是啊，你看看看我是这么 fix 的。
老板，
我当时就震，哇，我当时就震惊了，我操，我说这个简直，我说这个，我请人都没有这么那个，对吧？这个怎么这？而且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 solution， 他居然想到了，所以我这个是我一个巨大的 aha moment， 而且我有一种感觉，虽然都是 cloud code 背后。但是我自己在用 Terminal 用它的时候，我还是一种感觉我在 coding， 我在 building。但是一旦移到了另外一台机器，我通过聊天窗和它沟通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我是在派发任务，然后是我的这个小弟在帮我做事情。就是这种感知是，我就是觉得它是产品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反而就是程序员想的很少。程序员永远都是想你背后是 cloud code， 你有两个工具。这个不是本质，本质是人怎么去和这些东西接触的，你的心理感受是什么，你怎么使用它们，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 而反而我看到很多程序员的角度很少去这么在这个角度去探讨它，反而有一点怎么说呢，有点小失望吧。 anyway，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你看，我就说好像大家看的点都不太一样。我觉得你刚刚说一个点，我听了之后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虽然我自己没有说去深挖这个角度，就你刚刚讲说你把它当做是一个小弟去工作，然后这里面它其实这它那个 call code 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 soul 点 MD 吗，它的灵魂点 MD， 说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个性，所以他在这个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他是刻意说，我就是让他要成为一个跟你自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一个，对吧？一个互动关系吧。
对，
你才会
是的，
你才会把他当做是一个独立的人，那你才可以真正发挥 AI agent 的能力，对吧？要不然你只是把它当做是一个工具的话，他其实就是哦，那我叫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对吧？所以来来回回，你就变成这个工作流的一个瓶颈了。你把他当成一个小弟，你反而才是能真正发掘他的那个他的能力。
是的，
对啊，所以说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他就又帮助这么多人去扩大了这个 AI 的使用的那个体感。
对啊，哎，而且你可以你想一想，虽然他背后的技术一样，我不说别的，但是他给你的 mindset 不同，你思考的问题都会不一样。之前我用 Cloud Code， 我写了半天，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好累啊。我要休息一下，不能一直写。
对，
但是我交给了这个 Open Cloud 以后，我的叫 Fiona，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我就会觉得，他妈的，你怎么一天到晚都闲着？我得再给你塞点东西，拼命的给你塞东西。
对吧？
这 mindset 的完全就不一样了，
这很微妙的东西是吧？就是说，比如说像之前如果自己去写代码的话，或者是你用 Cursor 或者 Winter， 不是说，哎，我们总得讨论一下方案吗？对吧？我们批准了你才去搞。那像他说，哎，你先搞再说吧，这可以用的更新告诉我，我再看看这样子。
对啊，而且经常会出现，现在就出现，就是说，反正 A、B、C 个方案我也没想清楚，然后正好要出门了，你先把 A 给我做出来吧，反正在路上嘛，他慢慢做呗，做出来给我看一下，不行，那你再做 B， 而我就完全不是瓶颈，都是他在帮我试，就这个感觉特别爽。对，
确实。
OK， 那么你们用了 Open Cloud 之后，我想问一下。下一个问题就是他确实也有他的问题嘛，像我觉得 Discord 这个是一个我自己就是我都不知道可以用 Discord 去解决，我用 Telegram 我就会发现这个又不能多线程，对吧？而且这个一旦一个任务开始了他就阻塞住了，下一个也不能做，怎么办呢，对吧？我就想去解决这些问题。Howard， 你是怎么解决这问题？或者说你
我没有解决，我没有解决这个是我想
哦，你没有解决，
我现在在看的一个问题，我现在还是
OK
我觉得我这样听了麦克之后，我准备等等下午就来配这个 Discord， 我的 Cloud，
OK，
对，体验一下，然后那个什么 APX 是吗？我都体验一下。其实我那时候用 Open Cloud， 我之所以停的原因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太消耗那个 context 吧。就我跟他说个没几句，他妈就又跑去 compact 了这样子，所以说啊，这个东西。就感觉好，对我当时的工作流程对我来说好像不太适合。但你刚才讲把它当成是一个 orchestrator， 然后通过 Discord， 然后你有不同的频道，哎，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我会想试一下。我也不用去折腾这个什么 AI 聊天工具了，对吧？也不用去搞那些什么任务管理，哎，直接 Discord， 我试一下。
OK，interesting， 我也打算试一下，因为我本来打算走的路。是那个任务管理的那条路吗？就是我自己都建了一个项目了，而且域名我也申请了，叫什么 COOS，
又要搞任务管理，那不是你又回到创业原点了吗？
对，哎，但是，哎，对对对，但是你想啊，就是因为这其实是非常 straightforward 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有七个项目，你希望它同时去 fix 里面的 bug，哎，对吧？那你怎么办嘛？你第一直觉就是他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project manager？
任务管理的程序员那种创业的那种的那种第一个想法是吧？就是说，你看 Web 2.0 搞个 to do list， mobile 又搞个 to do list， 然后 agent 你又来搞个 to do list，
对，但是我想说，这里面的区别就是，因为我这个取的名字为什么叫 COO 呢？就是我觉得未来所有人。都是老板，然后你只需要一个 COO， 然后他和剩下的所有员工打交道。所以我看到一些模型，就是下面有20个员工，我在想这没必要。我觉得你应该就和一个员你的 COO 交流，其他的都是你的 COO 去分配他们。所以这个工具其实就是我和 COO 的交流工具，只是它看起来像一个 项目管理的工具，是因为它需要异步，但本质上就我和这个我的这个 agent 用，没有其他人用。当我做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 call 那个 OpenAI 出了那个叫什么 Symfony 好像是，
嗯，
对，
就是它就是这个 based on 这个 linear， 就是你不用自己做这个 project man tool， 你就用这个现成的，然后它在后面去做事情。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其实大家看到的问题和还在走的方向，其实真的是挺像的，而且
有
甚至
有
蛮多人也走在前面。
有谁在用 Symfony 吗？
我没有用，但是我看到别人在做了以后，我就有一点点没有那么
大
兴趣自己做了。
大家都看到他在做，但有人在用吗？
我没有在用，
我是在用啊。对，我可以。
你有在
用
吗？
对，
哎，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因为我对他有点，你先说说你的体验吧。
哦，那个我最近在花两周到三周时间嘛，然后再做一个就是 deployment， 就类似 Vercel 这种。因为刚才Terry 也提到嘛，就是我不想直接进 production， 我想进 staging， 然后我也不想每个环境都搞一遍，然后我也不想用 Vercel， 然后就造个轮子呗。然后就有一个开源项目啊，叫 DAO 啊 ，DAO Flow。然后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写一下我的愿景嘛，就是有点类似那个 DOK Dockploy， 然后还有个叫 Qualify， 这两个都是基于 Docker 的项目。然后我就说一下我要做什么，最好是 agent first， 对吧？有一个很好用 CI， 也不要去乱改我的那个 environment variable 环境变量啊，就很多很多需求。然后写完之后呢，然后我就让他去读一下这个 OpenAI 的 Symfony， 然后 define 一些 GitHub issues， 然后现在有171个 closed 啊，我基本上都没看过，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发一下。然后这个就很夸张，然后还有4个 open， 然后基本上我可以让他24小时在干活，因为我用的是 Codex， 所以比较慢。
有用户吗？有人在用
啊？
我自己
是用户，然后有一个朋友在用啊。这只是开源项目，我举一个特例。然后闭源项目我是有用户在用的，对，就是我这个 Mac 的录屏软件叫 ScreenKite， 然后很多需求我也是用我的 self-host 的这个 GitLab 去做管理，然后也是让他自己去不停的读。就有点 loop 的形式，然后平时比如说晚上我去睡觉的话，我就打无限的 continue， 去 queue 这个 continue， 然后它无限就 continue， 可以到早上还有好多 continue 要做，所以它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就是这个现在不是叫这个叫 agent harness engineering，对。
哎，那麦克，我想采访一下，就是
你说一下，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你这个你的 loop 就是说你这个24小时 loop 大概说一下，就比如说需求哪里来，然后怎么构建需求，然后他自己怎么想需求。
行，那、
这个、
好问题。然后对，然后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先举我这个闭源软件叫 ScreenKite， 然后就是有点类似 Screen Studio， 但是我后面可能要做别的功能啊。假设这个一个 long story， 另外一个 long story 就是苹果开发者账号下周还在的话，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会调研很多需求，比如说对于这个项目的话，我会就是调研非常多的需求，看一下我竞品，比如说 Screen Studio 什么需求，我会让 AI 去创建这个 issues， 就是说比如说我拿语音输入法去输入非常多的想法，然后让它去整理成个别的 issues， 可能有10个，然后这时候我人工去 review， 对吧？我 review 如果不行的我就直接 close 掉，我如果觉得没有必要的话，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让它去做一下 research technical design，就是需要改哪些文件大概，然后怎么 plan， 然后我再稍微 review 一下，这是比较精细的东西。然后之后的话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可以每次只做一个，然后提一个 PR， 或者是直接 merge，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让他去不断的去 loop， 不断的去解决 open issues，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而且非常长的时间。这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 AI 可以做到的事情，对。
OK， 所以 Open Issue 基本上还是你自己创建的嘛，所以你现在还没有一个循环说怎么，比如说用户反馈，然后用户反馈自己的 issue。
也有了，我可以给你举例子，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用过 Sentry 吗？就是这个就是 Error 的 Reporting System
用过
啊，对 Sentry， 它现在有那个 User Feedback， 然后也有那个 Crash Report， 然后我也经常会就跟我的 Open Cloud 说，你自己去看吧，然后你觉得好的话，你就开始干。然后最好告诉我一下，对吧？你在干哪几件事，或者你创建 issues 啊，这些我已经形成所谓的闭环了。对，这也是不错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个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构建一个这样的 system 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而且就是 很多事情，你比如说我这种录屏软件，它有非常多的这种 codec， 就是 codec， 就是code C 吧，然后这个单词 codec 这个
codec,
对吧？然后就编码问题嘛，然后非常多奇怪，就有些人还用黑苹果，对吧？然后这些问题就非常难 debug， 然后我就让用户不断的报 bug， 然后我不断让 AI 去探索怎么 fix， 怎么 patch， 然后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就不是说对用户来说有价值，但对于我时间来说的话，我更希望 AI 能去帮我解决，然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我觉得就 codec 不就是读一下苹果的文档，对吧？然后再去 handle 一些 edge case， 然后基本上是这样。对，
interesting， 这个就有点当老板的感觉嘛，很不错。
对，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那麦克，我想采访你，就是说，那你觉得用比如说我去填 ticket 也好，用这样的方式去推进这个项目，和我自己坐在一个 terminal 面前 call 这个 clock code 面前去一行一行的打这个prompt， 你会觉得？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吗？就是后者更像是在 building， 前者可能更像是在做 manage 这样的这个心智上的区别吗？你会感觉到？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你像我，对于我现在还可能就是还没有就是自己这种退休的状态来说，我其实有时候有点焦虑，就是我会思考，如果我不 build 的话，对吧？我的意义是什么，对吧？我当然可以当老板，但是这个。在这个 business 赚到钱或者赚到大钱足够我这个撑起来之前的话，其实我在想，就是说有时候也会在想，就是说会不会他夺走了，这是也是像第一次说的嘛，就是我编码的乐趣，我构建的乐趣，对吧？然后但是有时候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是在做七个项目的话，我觉得可能心态已经在转变，就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一行一行的 code，我可能更关心的是就是 outcome，就是你刚才说的它的录屏，对吧？它的截图，对，所以我现在也在转变，就是但是我现在还陷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 bottleneck 其实在于可能是就刚才你说的，也就是 QA， 对吧？如何去做测试，如何去 QA， 如何让它不产生 regression， 这是最难的，我觉得这是也是我就是说我不太喜欢的，因为太重复了，就是你比如说对于我这样一个这种录屏和轻度的视频剪辑软件来说的话，我每次都要测一下 edge case， 然后这个就非常非常费时间，而且非常重复。然后鉴于它又不是 web app， 它是 Mac native app， 又是这种需要精细操作的这种视频剪辑软件的话，就很难被这种 AI， 目前来说的 AI 很难自动化，就即使它现在 computer use 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如果对于我来说的话，简单来说，我其实还是很想 build，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被 push 到去做别的了。对，
我理解对，非常理解。所以我就是说，因为我没有被 push 嘛，所以我就有一点，我靠，我有点不想切换到那个，就像你说的，我 Symfony 我很早就知道，但我有点我自己也在做 COO， 但是我有点不想用它，因为我觉得。我写 ticket 的感受和我在那里坐着去干预这个过程的对我的这个心智完全不一样。我已经当了这么久老板了，你知道吗？我有点不想当老板了，这样一天到晚写 ticket， 我就想坐在那儿有一种我自己在 build 整个过程的这种，但可也可以说就是老板病，因为我也观察到了最近老板病比较厉害。我觉得 Howard 也算，我朋友圈里的老板
我也算。
我朋友圈里的老板全变 builder 了，所有人都是 cloud code open code whatever， 就都在那儿自己弄，都越手动越好，所以我也觉得可能就是这个阶段性的一个病，我感觉有可能。Howard， 你聊聊你有这种同样的感受吗？
你再叙述一次什么感受？
对，我就觉得就是我就说是老板病啊，就是老板很想来亲自 build。因为以前都是可能各个贴的 ticket 上面就有人完成了嘛，现在反而希望这个 go back 到 terminal cloud code 打开，我要自己去 build 这个 project， 就很享受这种感觉
啊。
你有吗？
我自己是觉得我有一些瓶颈啊，然后有一些迷惑，但我不确定我的这个病跟你的病是不是一样的。
OK，
就是
来说一说，
我先说说我自己给我自己那个把脉的这个病状吧。就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我挺享受现在这种过程的，然后我可能会更偏向说，哎，如果能 AI 能做的话，我肯定是想要交给他做了。所以我没有太多这个罗曼蒂克思想说，哎，这个代码必须我写。 所以对我来说的话，从一个实用角度来说，我的这个我肯定是在找一种平衡，就是一种可控性跟他给我制造麻烦这个之间的平衡。就假如说他能24小时一直跑，然后能一直有效的去制造出我想要的功能，我想要的 polish， 那没有问题，那我肯定交给他了，我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心理障碍的。但是我现在的过程就是说，假如说比如说我用 Codex， 我觉得我对 Codex 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直做，他妈做出来全是垃圾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对 Codex 这种品质把控，我觉得我没有很强的信心。尤其让 Codex 去做 UI， 他做出来的东西就很挫。那用 Crocode 做 UI 就是稍微好一点，但是里面也肯定很多要打磨的东西，就是这种所谓的打磨，我觉得现在 AI 还是需要很多的这个互动来来回回的，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如果他能好好去打磨 UI 的话，那我肯定就是想杀手帮他打磨的嘛，我不想动，我也不想去动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所谓的这个病，可能是在于说，这我觉得也是这个退休人士病啊，就是说也没有说很强的这个渴望想要去赚钱或成功什么之类的嘛，所以我觉得有点空转的感觉，就一直在造人子，所以我现在造人子病有点太严重了，所以我现在想我现在可能给自己一个我也不知道，就一种姿态的一种调整嘛，就我希望有一种外部的一种反馈机制，就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比如说什么 TR 这个狗粮群对吧就是说做了一个东西，那就是说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流程是直接在一个开放的 Discord，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 Discord 里面跟我聊天，跟我在做的东西聊天，跟帮我做事的 AI 聊天，然后能产生一些外部的循环，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疯狂造人子，然后我这边在这边幻想而不得知，这样对吧？然后我的我就幻想这些需求呢，我就满足我自己幻想出来这些需求，所以我觉得问题我的问题在这里。所以如果说我有一个可以接触真实世界的 grounding， 就 AI 圈他们说 grounding 嘛，就是说什么是真相，要有这些数据支持，那这些数据支持的反馈再去调整你的这个工作循环，那我觉得可能我如果我能构建出这种东西，就是说大家告诉我说你这个他妈你这个垃圾，你应该加什么新功能，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在帮助 AI 去对市场产生这些反应，就我希望你进入一个这种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吧。
OK。
然后我现在的话，我现在当下的话，我是完全几乎是100%的这个兴趣驱动的。就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可能我会发现说，这个东西真有意思，我就玩一下啊，这个东西真有意思，我就玩一下。所以我上个礼拜的话，我主要在琢磨设计方面的一些 AI 的工作流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玩了一些那个 WebGL 的那个 Shader 去做一些这种动态的这种效果，我觉得特别好玩，所以我大概花了2天在做一些动态效果。然后比如说我怎么样是去做出一些比较 polish 的一些这个 UI 设计啊，然后它的 typography 颜色的配色这些东西怎么样子可以比较精确的去做一些调整啊，然后做出一个就感觉完成度更高的一些产品，我在琢磨这个流程，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有一些进步了，我知道说怎么去做出一个这种抛光感的这个项目，而不是一个说看起来就是现实烟，然后你把蓝色变成橘色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去看细节的话就会发现说这啊，这它比如说它的一些间距会有问题嘛，对吧？所以比如说你去看 Overclock 的那个 UX， 就你乍看之下它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 Talk 项目，所以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好说了，但是这个 Talk 项目里面它的一些间距肯定是有问题了，就 AI 它就说你这个看起来是 OK 的啊，然后你这个按钮都可以用，AI 就直接给你提交 commit PR 了嘛，对吧？但是其实里面有间距问题，它 AI 的视觉系统现在是看不太到了。然后所以我现在的一个课题就是我在看说我怎么跟 AI 可以互动的去更有效率的去调整这些细节。我觉得其实还挺困难的。
挺好。正好那我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也想和你们探讨一下。当然就是说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拿 cloud 为例，你可以看到最近 平均一天两个功能嘛，我感觉至少是一个 whatever， 根本就可以说是看不过来，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新东西特别多，好像各种问题都在被解决，工具一天出十个，开源的就不用再说了，所以我觉得每天就是在研究各种新东西和 build 之间去 balance 一个平衡嘛。然后我个人是觉得，我个人去研究这些东西，包括甚至是研究 open cloud 本身，我个人觉得是属于玩的部分，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本质上更像就是好玩，没别的。我为什么当时要去买个 Mac Mini 转 open cloud， 它到底有没有用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就觉得好玩就弄了。但是呢，就是说那好玩和 build 之间，我想问问你们是怎么平衡的吧。就是我的做法就是，我其实是很容易去玩的，就是稍微看新闻就想去玩，所以我后来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怎么说线的，就我现在比如说 cloud code， 我就用的是那个 Boris， 就是那个作者他不是分享了自己的方法嘛，什么开五个 tab， 然后他也不用这个 work tree， 他就是直接 clone 五份代码，对吧？我当时也是想折腾，我觉得 work tree 这个东西要看起来更好一点，但是你说五个东西一起改又怎么办呢？我后来看了他这个方法，我就完全 follow 他的方法。然后呢，之后我也在很少，我就给自己说 ，OK， 这个是这个 Cloud Code 作者的方法，他做出了 Cloud Code at least 的证明，这个方法也是 worked， 他可能不是最快的，但是他 somehow 也是在和你自己写代码已经提高了十倍的效率了。那么之后我还需不需要？我就要禁止自己再去研究，哦，这个地方还可以提 2%， 那个地方还可以提 5%。 所以我会让自己不要再去看很多的这样的提高 performance 的东西，然后专注在 build 上面，因为我觉得 build 嘛还是在真正解决我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方法了。所以我也想聊聊你们在这上面，还是就是说放任我去各种研究各种玩，还是说也在这里面有一些平衡的考虑。
我觉得麦克先，我觉得麦克肯定是跟我意见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先听一下新鲜的意见。
OK， 对对对，OK，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择就是随心所欲，我不会想去就是专门为了 build 而 build，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 build 的东西，可能再过比如说6个月，可能很多事情两天的事情变成了一句话，有可能是这样啊。然后我个人感觉我的 motivation 一方面是我想去做一点不同东西，我想做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出来。然后第二点就是也有生活的压力，我觉得这两点的话就会导致一个心态，你需要 balance， 需要控制。然后我觉得，但是如果我觉得我能够，比如说我现在也在想说远点，就想比如说去投奔 Howard， 去搬到亚洲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好玩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我的兴趣所在。然后，而且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从这个 Open Cloud 的例子上看到，就是说他可能就做一点这种好玩的东西，虽然也是在 build，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somehow 就是某一天就会做出来一个非常非常有趣、大家都会用到的事情。我觉得现在来说就是，我们的盲点可能在于就是可能还不够折腾。我觉得如果有 AI 把执行层面的问题解决的话，应该是多研究好玩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Howard 什么要聊的吗？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个的确挺纠结的，就是说就是你今天花时间去我觉得可能最终真的就是你自己是否想不享受这个过程吧。
对，
就算是你以抱着一个说我要吃饭的一个想法，吃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嘛。说现在这个软件随便一口，你随便一嘴，你就重新复刻一个版本，对吧？所以说你不想，你就是说你也不喜欢你自己做的这个事情，然后你奔着赚钱去，你也赚不了钱，这种感觉也挺难受的，对吧？所以还倒不如说我没赚到钱，至少我赚到了快乐，说谁了？因为确实很多东西说，哎，我看你这个东西，我给你$20，我还倒不我自己拜一个算了，对吧？所以说现在这个环境到底怎么赚钱，我觉得也真的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确实，就算是这么快的一个发展进度，我觉得反而造就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low hanging fruit。因为你想说，三个月前没有意义的事情，三个月后的今天突然有意义了， 啊，所以但是还有很多的，就是现在有意义的东西还有很多是没有被构建出来的嘛，或者说三个月后有意义的事情，嗯，也都还没有被做。所以我确实机会很多，但是你从这机会里面要去套利好像又很困难。所以我觉得好像我现在在想一个话题，可能是哎，我到底怎么样在这个 AI 的这个快速卷动的这个环境里面能找到一些能沉淀下来的这些 compounding 的这种东西。所以我可能有一些自欺欺人的这个想法，就是它的核心可能也不会，也没有那么大的变化了吧，反正就是一个这种 agent 的一个自主力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就是给 agent 要去递一些工具，然后这些工具能帮助你解决就是你这个个人的这个工作过程的这些问题嘛，就是这个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了，但是你也不期待说 Anthropic 他会花精力去解决你的这个个人问题，因为你这个个人问题实在是太个人了。所以他要专注的是这个他的火车嘛，对吧？那你自己的这个定制化的这些问题是你可以替自己解决的。但你替自己解决之后，你其实是可以获得这个1%也好，或2%的这个 compounding 的效果，甚至更高。我觉得，就是你会，我觉得也挺奇怪的啊。就比如说你刚刚也提到说 Mac OS 这个你要做一个 Mac OS 的应用，它这个自动化的循环肯定是有问题的啊。你做出来应用，那你 agent 怎么去测试？你自己还得去那边点点点，看一下能不能用。所以其实是个很蛋疼的事情啊。那像我最近在尝试一个东西，是我一直在想要说给 AI 去提供更多的这个做自动化的可能性。所以比如说你在做一个针对 UI 的应用的时候，这里面的核心问题就是你怎么让 AI 去自动化测试。那可能你最简单暴力的想法就是，哎，那我就是直接让 AI 打开这个网站，然后你让 AI 去用什么 vision， 然后让它去自己去点击，去分析你这个出来的这 HTML 的结构，然后去点点点，对吧？这个就是这种最 obvious 的做法。然后我最近我在尝试另一个东西，就是我直接把一个 UI 项目的内部结构把它做成一个 API 跟 SDK。就比如说你写 React 或写那个 Swift UI， 它其实是一个数据驱动的一种编程模式，对吧？就你只要改变它的数据，它是直接去驱动这个 UI 的变化。那这里面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SD 把这个你的内部的这个数据构建出一个 SDK， 然后这个 SDK 你再通过某种方式，你通过像 CDP 也好，就如果你是做 Web 前端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直接把你的那个 Store 把它打开，然后通过 CDP 那个 Chrome 的开发者工具，然后你 Agent 就可以用这个开发者工具去直接去操作你的 Store， 它就可以去驱动你的这个应用，然后就再做通过截屏，然后去就可以看到说，哦，做了这个操作之后，我这个 UI 是不是这个正确的状态，是看起来这么正确，它就不用再去点击了。所以我现在在尝试这个开发模式，其实还挺好用的。就是 Agent 现在对 Vision 的这也不是非常好，但是 it's pretty good， 就是说它应该是比直接分析 HTML 还更好了。所以你所以我现在就尝试说，比如说我开发 Swift UI， 我前两天也在做这个尝试，就是我直接把 Swift UI 的那个状态的这个对象直接通过一种 Web 协议让 AI 可以在我的命令行去操作这个操作我的 Swift UI， 然后这个不是通过什么去模拟 Tab 或用户事件，而是直接通过操作数据去驱动 UI。 我觉得这个流程还挺好用的。像我刚刚讲这个东西，就是它也不是什么基本的技术创新嘛，但它是一个工作流程的一种沉淀。我做出这个工具之后，那我的下一个 Swift 项目，它的这个互动流程就可以跑得更远了。它可以自动去基本上完成它这个数据结构，基本上没有问题了。然后截屏出来的效果也是没什么问题的。那我只要去再去微调这个它的视觉效果就 OK 了。我觉得 AI 现在 agent 的能力显然是已经超过它 harness 这个的完整性了。所以我只要提供它的这个自动化的这些工具，加强它这个循环的这些反馈，它就能干得更久，走得更远。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 low hanging fruit 的。所以刚刚像我说，像麦克他那边的方向就是说，啊，那我把用户的这个反馈的跟错误的这些闭环，把它反馈回 那个给 AI，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提高生产力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手段。所以一方面就是说你提高它工作的长度跟它自动反馈的这个方式，另外一种是你从需求端去反馈回来给 AI， 然后让你这个生产系统，你这个经济学家叫做 production function 嘛，它这个一个生产函数，然后这个函数里面有各种的输入，你从各种方向去提高这个输入，你就可以去把你这个生产的这个
理解、
这提高嘛，生产的这个 growth rate 就可以提高它了。
其实我觉得我很感谢，我觉得你这个思路就完全打开了，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思路，就是我一直在想，就比如说 web 开发，我们可以用那个 Chrome Dev Tools MCP， 就比如拿那个前端的 state， 但是你这样说，其实首先它更省 token 了，就是 Howard 说这种思路，另外就是说它完全是 tailor 到你的这个 project， 它这个 state tree 是。就完全是你需要的东西，没有任何就是信噪比，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就更
对对对对
更有意义，就是、
所以它更确定性更高，它不会就是在那边来来回回循环的老半天，然后解决不了问题。它就是因为你已经直接把 SDK 给他了，你把 README 也给他了，就是说你要操作，你要加一个 to do list， 你是调用这个对象的这个函数，这么调用，它就直接就调用就好了，它就是 eval 一下，就你的那个 UI 里面就吐。多了一个 to do item 了，这样子。
对，
对，对，我这个我觉得很自然引出来的，就是这个我感觉 local first 的软件突然就赢了，你知道吗？在这个 context 下面，
对，
就包括我，比如说我是用 Logseq 做笔记嘛，就是突然因为我发现文件就是最好的通用接口，所有人都能写，所以自然就赢了，就有这种感觉，特别爽。所有我的 local first 的软件，我的这。天然的就和我的这个 Cloud Code 就结合起来，所以我现在就感觉我有种什么感觉呢，我觉得 Cloud Code 是类似的工具，包括 Open Code， 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新时代的 Terminal， 就和我几十年前用这个 DOS 的那个 Terminal 是一样的，只是它是写 Scale， 它是写自然语言，它可以 call 所有的工具。我现在真的是任何事情我都先看它能不能在这个，就是我记笔记对吧，哪怕是记笔记，如果能在 Cloud Code 里面通过一些工具，通过一些 Scale 就能解决的，我就不用写一个软件了。就它就是我的电脑，它就是我的 Terminal。我现在真的有一点这么在使用它的感觉。对，哦，对，麦克，我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你的经验实际上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已经上线的真实产品的经验和我的这种我做工具都给自己用嘛，就是也完全就是不一样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你的流程啊，包括你刚才分享的，你用那个 Symfony 这个方式，我就觉得特别有启发，特别有意思。就是这里面还有什么能挖掘的吗？多给我们分享一点。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我在就是因为我们还在提这个 coding， 我觉得现在我最近就是越写越有个启发，就是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 Mac App 或者是一个 Web App， 我 deliver 给用户的是这个 production code， 对吧？但是还有一部分 code 是 test code， 就是测试。其实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就是测试的代码更有价值了。就是两种价值啊，第一种价值就是你的竞争对手是没法通过比如说逆向算法的话去分析你的测试代码，因为他拿不到你的代码，这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价值。第二个价值就是在于，这本质上。就也有点信息论的感觉吧，就是这个 AI agent 它每次都有一定的概率去 mess up 你的 code 和或者是你的 product， 然后你需要一个 safeguard， 虽然是他写的就是这个 test code， 我觉得 test code 的价值越来越高。就刚才我们也讲这个跟 Howard 讲这个 QA 测试啊，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这个测试，就是写出来的测试代码，我最近也是，我甚至觉得我更有精力去看测试的代码，而不是去看这个生产环境代码，就是这个 logic business logic， 这是我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就是最近因为实在是就是挺累的，就有时候你比如说开五个 tab 去做五个不同的项目，或者是一个项目克隆五遍，对吧？然后确实没有精力去看那个 business logic， 对吧？这个业务逻辑，但是我觉得更想进，就是新的一个 perspective， 就觉得。那未来他这个东西真的多了人没有这么多人去看了，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办法去 control 它的质量呢？
我
对吧？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想在你这个话题上展开说一下，
啊、
就是我用那个就是测试驱动开发，这个大概是
我正好要问这个，你说。
我大概我大概三四个月前，我应该这么说吧，大概五六个月前，就 clock code 还没有这一次这个提升之前，
嗯，
就我觉得大家都在讲说啊，大概是好像什么，就是什么十二月一月的时候，好像突然有什么魔，这一个 magic 突然发生了嘛，对吧？
四点五
突然变很强了、嗯，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大家都在说，大概就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然后它突然就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它对，对吧？然后我很印象很清楚，说我其实去年大概九月十月的时候，我就我那时候已经重度的 Cloud Code 的用户嘛，然后我就一直在执行测试驱动开发，然后原因就是因为测试是可以给他多一点反馈，在他有反馈的话，他知道他犯错了，那他就是说啊，那我就来修一下嘛，就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reliability 问题嘛，就是说你写了一份代码。再写一份测试，那你这份代码有问题的话，那你测试八成就是跑不通，对吧？这你至少能把语法弄对，类型不会有错，对吧？那你就是真提高了你这个准确性嘛？但是我想说就是，测试我觉得它覆盖的面实在是太薄了，所以你测试完之后，你还是躲不开你要去 QA， 尤其是你在做一些那种 UI 方面的东西的话，你测试基本上没什么屁用了。就你写后台的话，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哎都是基本上你可以完全期待one shot。然后你有没有测试？其实你如果是一个纯后台，它输入输出非常明确的东西的话，有没有测试其实不重要了，它直接 terminal 就可以去知道这东西 work 不 work。那所以我想表达就是说，反馈的这个比较抽象一点那种比较泛的一个词，其实才最重要的。那我们可以想的就是说，你如何去提高这个反馈的 level？对吧？所以测试是一个跟代码的这个 coupling 这个绑定是非常深的，所以它这个反馈也只限制于说你这个代码的有没有语法错误，有没有一些最基本的这个逻辑错误而已。
嗯，
那如何你可以做到，比如说 QA level 的反馈，对吧？它可以说看这 UX 是不是大概正常，页面能不能打开这种最基本的东西，它也可以给你一些反馈了。那我觉得 Capacity 它不是最近在搞什么 auto research 吗？那我觉得现在可以开始思考，就是说、
嗯、
真的是说你怎么可以给他搞到一些更高层的商业反馈啊、哦、你这个 dollar 对你的 revenue 到底有没有在提升，你直接让 AI 说你看一下你的 revenue 吧，我最近我这个 sign up page 是不是它的 funnel 到底是不太行啊，我的 conversion rate 是不太行啊、嗯、那我这个 pricing 如何调整，然后我这个 landing page 如何调整，诶我觉得这些东西你自己去帮我搞一下 AB testing， 自己去帮我投放广告，所以现在就是很困难，因为你要把这些的 harness 把它搞起来其实是挺多活的，所以我觉得我刚刚也提到一个这个 low hanging fruit 的这个东西在里面，所以也许你的推广渠道是 Instagram， 那你在 IG 上面如何投广告，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就有很多的机会去搞一些自己的工具，然后说哎，那你自动给我投广告吧，对吧？我给你经费这么多经费了，那我这边是我 dollar amount， 然后这中间有一大堆的功能，你给我想办法去折腾一下对吧？我感觉可能今年我明年可能开始就会有一种这种 auto money， 对吧？就是你给他一个这种很高的这种抽象的一个 KPI， 然后你就开始给他递工具，让他去针对这个 KPI 去完成你的 KPI。但你这个中间过程肯定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环节要打通的，如何投广告，如何给他付费，如何给他社交媒体账号，这种各种各式样。东西都要去把它疏通的。
嗯哼。诶我这个往回一点点，我想问一下 Mac， 你对于这个你也是在 practice 这个 TDD 吗？还是你在什么时候写测试，还是在后面写，还是怎么样的？
我其实是确实是我让 AI 也是在后面写。对。
对。
因为我 case 比较特殊嘛，然后我同意这个后边说、如果是 web app 的话，我觉得我比较 hands off， 我不没有那么 care 它的这个 test coverage。然后如果你是搞这个 GPU 渲染的话，这种东西的话，这个 pipeline 的话还是得测啊，然后不测的话非常容易发生 regression。对，然后但是我不是那个，我是比如说我先写出来这个 code， 比如说 GPU 渲染一个图形，然后我先自己 QA， 如果行了之后我是让它加测试 啊，这个其实也是个教训，就是我一开始没让他加，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天天出现 regression， 比如说一个图片它渲染是倒了 flipped， 对吧？然后这种情况天天出现，然后我就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是 naturally 说你就加一些测试吧，啊，然后我也没说怎么加，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测的，然后对，现在因为我实在是不熟悉那个 metal， 对吧？那个苹果那个太复杂了，然后我也不想学，然后我就说你去看一下文档，看一下这个怎么测比较好。对，然后就基本上是这个路径。对，但其他的话有一些逻辑的话我是看的，但是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我这个脑子的带宽实在是没这么多，所以我就没看。对，
我再采访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比如说开一个新项目，你们会选择这个选择语言的时候会选择自己会的吗？还是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
我现在是会选择语言，然后我会匹配我要解决的问题用什么语言会比较方便一点，所以我现在的话可能我自己其实不是我没有手写过 Python 的然后但是我现在可能 90% 的脚本是会用 Python 去写，就我说如果我要写 CLI 工具的话，我觉得 Python 才太好用了，就比 TypeScript 还好用，要用 TypeScript 的话可能会写一些像一些像 JSON API 啊怎么跟 web 比较 adjacent 的东西，我这跟 web 比较靠近的东西，我可能会选择用 TypeScript。那一些莫名其妙脚本我默的选 Python。然后一些特定的东西我会用 Go。就是它如果是一个复杂 coordination， 然后它对一些时间的控制比较精密的东西的话，我会选择用 Go。但我 Go 的话可能现在Go 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语言。但是我用它可能只有5%-10%而已吧。然后我甚至会把很多对，然后我甚至很多东西说，哎，这个东西好像用 Go 挺合适的，我就用 Go， 然后用一下，你帮我用 Python 重新写一次吧，脑袋一把就，
哎，为什么呢？哎，为什么会是因为这个大模型写 Go 写的不好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有一些那种数据处理的东西就会比较麻烦。就比如说你要做一些那种字符串的处理啊，然后就是你我可能会以为说啊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之前我搞一个东西，我想要去处理一些 TMuse 的一些控制，我想要去自动化一些 TMuse 嘛，然后这我想啊多线程，那我用 Go 写吧，然后用 Go 去写了一下之后说啊、哦、他妈的这个字串处理这实在很蛋疼，然后用那个 Python 一把过了。
OK。了解 ，OK， Mike 呢？
哦，我其实我觉得我跟 Howard 很类似了，就是我没有对这个什么 programming language 的 attachment， 对吧？我觉得还是更关心，就是其实我更关心的也不是语言本身，就是它有没有什么库能让我更快的达到目的，对吧？比较成熟。然后我觉得就是 Web 的话，我可能比如说更倾向于用 TypeScript， 然后用 Next.js 而不是用 Ruby on Rails。然后对，然后 CLI 确实 Python 我觉得更 natural 一些，然后对我觉得基本上也是一样的观点，我没有太多就是奇怪的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就是更关心解决的问题，而不是
了解
如何解决。对，
但我跟你有一个，但我跟你有一个很不一样，我跟你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
对，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 Next.js， 我就很我想喷 Next.js、垃圾，
为什么喷？为什么？
不用，我就不展开了。我就说他，我说我觉得他是垃圾，
就 PhD
垃圾，新时代。然后他确实就是你会遇到很多 production 的问题啊，就很挺繁琐了。然后
会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我跟你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你刚刚你什么你会考虑库，你会考虑什么 library？ 哎，我现在完全不考虑 library 了，就是说我现在发现说。有什么东西你让 agent 山寨，就愿你一开始你在做一个东西的时候，它的功能覆盖面其实不是很没有很广啊，那你根本用不到那些这么多的功能啊，所以你要做一个原型，你直接说哎我就是这些功能，你就是不要用太多的依赖，就是用一些基本的依赖，比如说像 Tailwind 这种就比较 foundational 这种依赖。你也不要给我去搞什么 React Router 这种哇，这每一版你都给我大改的这种东西，搞的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你也不要搞这种东西，你就用很淳朴的，你就直接给我用 Windows 点 Location， 你直接给我包装
就是 Next.js， 还不如 Next.js。
不，我真的我觉得没有我真的我必须一个 Next.js 垃圾，说你还倒不如 Vanilla.js， 因为 Next.js 里面它的复杂性太强了， 就你要去修改那些 CSS 文，你怎么修改嘛，对吧？你没办法的。但是你 AI 现在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全栈式帮你搞定。所以你这个需求，如果你是自己的 library 的话，它可以完全去修改你的 library， 就完全是符合你当下的这个需求了。你不需要为了你的框架绕路。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我是绝对是不会使用 Rails 或 Next.js 的。就我觉得就是你就直接让 AI 去帮你做个框架也是30分钟的事情啊。你用框架也是30分钟的事情。那你为什么你要选择框架呢？你用框架你只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你现在你自己去重新造轮子的成本几乎是零。你用框架干嘛？
Interesting.
啊。
那 token 是不是要多付出很多？
不用啊，你把这个就吃到饱了呀，你这是 Max Pro 啊，你这
我是吃到饱，我是吃到饱，我无所谓，我只是在想这个问题。哎，你这个想法有点独特哎，我还很少
看到那么干的。我觉得这个是新型的，这是 AI 之后的开发，我也很强烈啊，就尤其是 MPN 圈子，真的是啊，就是他妈的，这个什么 Life Hack 你都要搞包装那个库。对吧？这个就是恶名昭彰。但这当然这个光谱嘛，就是说，哎，有些大一点的库，有些小一点的库，对吧？那小的库肯定没有意义了，就直接让它重新去 bytecode，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说你愿意在这条路走多远，就是你多大的事情，你会愿意说你让 AI 说你就帮我按照我需求，你就是 vanilla， 对吧？就直接就给我搞一个重新搞。那我觉得现在这个跨度是已经是。对吧，就是你一千行可以搞定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太多功能是一千行搞不。
嗯，这里我其实有观察，我这里就掺命一下，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听众里面肯定还有一些就是说没有 token 吃到饱的，这是我就分享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真的可以多投资 token 的话，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你的这个对这个使用AI 的这个观点会有不同。就是我最近也跟有些朋友聊，我说我是用比如说 Codex 或者是 Cloud Code 写，然后用 Gemini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AI， 就是这三个嘛，就互相 review， 互相做 plan。如果你 token 就是无限用的话，你的 workflow 啊或者你的这个产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可能多一个数量级。这就是我觉得是就是我观察我们三个人，然后都是相当于 token 无限用的话，就会有这种不同。对，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感受到。对，
对，我是 Cloud Code、Codex、Gemini 都是定的最高的那个。
对，我也是。
然后我 Cloud 还定了两个，我给我的这个 Open Cloud 单独定一个。我不想，因为我发现两个用一个，一会儿给我干完了，我有点不爽。所以我想说，确实很有效，因为我是怎么转过来的？就是我发现我当 Builder 的时候，我还会想，哎，这个 token 费的多不多？但是一旦切换到这个老板模式，或者是说我切换到我的 Open Cloud 模式，我就觉得，哎，才给他200块钱，他就给我干这么多事儿，太划算了。Anyway，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是觉得这个 token 还是要尽量多，你才能 focus 在事情上面，不然我发现和很多人的讨论，他们有大部分的精力是花在怎么省 token 上面，所以我就觉得本来给你这么大的效率提升，然后你又花了一半的时间去研究怎么省 token。我总是有一种得不偿失的感觉，我会有一点，一人推荐个东西结束，好吧
？OK， 那我因为上次咱们没发出来嘛，然后我就说我推荐的就是还是那个美剧叫《万神殿》，我觉得非常好。然后我不知道之前大家推荐过吗？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对，我觉得越来越像了。然后就推荐这一个美剧，对，
嗯哼 ，OK，Howard，
我。最近我在身心灵，我在打坐，然后我觉得这个打坐好像有提升我的那种快乐指数，大概提升个10%-15%这种感觉啊，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像很多事情之前会觉得啊什么焦虑啊烦躁啊什么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定的程度上有一些控制，我觉得挺好的。要不这个 cut 掉吧，我不推这个了，我觉得我不太会说。
哎，
我觉得我
你不推这个吧，
我需要这个，我现在也在解决。
我正好要打算问你呢，你。
但他没有那种大家可以去用的产品啊，就你只能说花个4000美金你再去参加这个会议，
哎，
我觉得
这个我就是想，哎，等一下，这个就是我想问你的一个便宜的方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这种 guide meditation 的这种。这个 iPhone 的应用，它你可能 subscribe， 它就带着你去做像什么 我忘了名字了，叫什么。
我有
有个叫什么 Headspace， 对吧，就是说
Headspace、对，这种有用吗？
我觉得可能也不用看了，我就可以把这要不要看了都能看进去还是什么的。就我觉得啊，就是说就是我说一下我现在这种打坐的方式吧。就我花了4000美金、然后特别飞去三藩市参加他们这个打坐的这个团体。然后就我之前其实跟你聊过嘛。然后我觉得他跟这种什么 mindfulness 这种就是正念打坐，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参加这个打坐，它很注重你的这个身体的感受跟你情绪的感受，所以你尽量从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你要去找出一个舒服的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就也开阔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你原谅一个人，或者说你爱一个人，或者你接受爱这种感觉，讲的这种很奇怪嘛，就是你就但是你要，但是这个好玩就是说。爱的这种感觉，你会想说啊，其实就是很靠这个，我真的要谈恋爱，我才能感受到爱啊。然后是真的要有人对我怎么样，我才能感受到爱。其实不是啦，就是你可以随时随意的去，我就是想体验爱，对吧？我甚至可以从 AI 这边体验到爱。这你是可以选择去感受到这东西，你可以选择去发怒，你可以选择感到悲伤，你也可以选择感受到爱，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原谅，就你没有任何。你没有任何什么东西可以原谅的，对吧？但是你可以选择去感受到原谅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原谅的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美丽的感觉了。然后通过你把你的专注力去专注到这些都这种美丽的感觉，所以我就可以感觉可以把它说是一种情绪审美，对吧？就是说大家想的都是说，哎，我如何什么怎么更成功啊，什么之类的。但这种东西是把你。带出去了吧，说你是在追求一个未来，不是当下的东西了。但是你在当下的时候，你是有，你可以选择的去说，比如说你吃饱喝足了，它是一种满足感，对吧？但你不一定要吃饱喝足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体会这个满足的感觉。所以我这个打坐的话，它就是说，你去找出这种 positive feeling 嘛，对吧？这种正向的这种感受，它可以是满足感，它可以是爱，它可以是感恩。的心，它可以是原谅的这种东西，它都是一种综合体。然后你在这些综合体里面，这个聚合体里面，你尽量的去一下去感受这个东西，然后去体会这个东西，然后慢慢的它其实是会放大了。它有一个，它在你这个打坐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个内部的这种放大的这个效果。然后它也是有个 feedback 嘛，对吧？这声音就是感受到一点点的这个美丽的感觉，然后你去体会它。然后你就专注力更专注一点，然后这个感觉会开始放大一点，然后有了这个感觉之后，你就体验一下爱，然后这爱的感觉也开始慢慢放大，然后这两个就会开始又会有一种这种循环嘛，对吧？你爱的感觉去帮助你体会到这个满足感，然后再回来有这个爱的感觉，再有安全感这样子，然后这个在一起，然后它就会一直像那个露营起火一样，这原本是一个小小的这个火苗。然后你给它加一些东西，它火变大一点，然后再加上木头，然后它就烧得越来越烧越旺，然后你就会有那种很上头的这种正向体验。然后一整天就打坐完之后，就我像有些早上打坐完之后，就是觉得哎，今天打坐挺上头，进去很深。然后在今天的过程中，就会有一种挺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种微醺的感觉，就坐在那边都有点微醺，然后就觉得身体上就觉得哦很舒服，像泡着那种热水澡那种感觉，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嗑药了啊，没有不嗑药了，就是只是这种通过意念，然后纯通过意淫，然后身体有这种，身体有这种爽感。
对对对，这个有点，你这个有点意思，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两个问题，因为我也是自己就是正念的那个方向我是玩过，就是比如说 Headspace、Waking Up 这些 app。我也跟着他们去每天坚持10分钟20分钟的这样一个正念冥想，我也确实能感受到那种平静给我带来的一些好处，但是也就是在这里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提到的这个它是一个流派上的区别，是这样吗？还是难度上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区别？
应该也不能说是一个流派一个区别吧，它就是这个东西存在就是人的这个头脑跟这个身体的这种构造，就是会有这种反应嘛。所以就是就像我觉得就像谈恋爱的过程嘛，就是说 我觉得人的这种很多的体验是跟发生的事情是有一个绑定的嘛，就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体验到这种东西，或者是你生了孩子，你这个带孩子跟孩子的互动自然而然就有这种感受，对吧？或者你地上捡到钱了，你也照常会有点开心嘛，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种感受它其实也是可以毫就凭空而来，你可以去就把这个东西抓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是我参加这个团体，他们不是这么教你的，但是我觉得现象就是这样子，就现象就是这些存在在内心的这些都是有点被覆盖住了，对吧？就你好像以为说，哎，我必须要财富自由了，我才能感到这个自由的感觉，对吧？是没有了吧？就是说你凭空的，就算我今天的压力非常大，我也可以凭空的去把这个东西抓出来。所以像正念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就我这个打坐也是需要有这个过程的，就是说刚开始也是深呼吸嘛，对吧？我要先平静下来，然后把这个专注力去就是我要平静下来才有这个专注力，所以它其实互通的，就有专注力之后我才可以开始去体会这些像火苗一样的东西，去要去煽动它嘛，去煽动这个情绪。所以就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在人的这个心理上很深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比如说宗教体验，就是你去参加个军队，这军队要对你要洗脑，要让这个国家要有这种认同感，这个洗脑过程，对吧？人类是需要这种洗脑过程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佛教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把深根蒂固的这个在存在我们非常深的这个心理结构里面非常深层的东西把它提取出来，然后你只是它脱离了这个系统嘛，对吧？就我不是在军队里了，但我同样感受到这种融合为一的这种感觉，对吧？失去自我这种感觉，但是我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迁移的，对吧？就不是说我为着这个我的国家，我感受到我失去自我了，我感受很上头，
嗯，
有那种，对吧？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的上头啊。但你可以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内容的这种上头，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打坐，就是佛教教派的打坐的这种取向。这佛教本身是一个空嘛，讲究空，所以它是没有内容的这些情绪。那当然，我觉得同样的东西你是可以给它灌输内容的。就你比如说你基督教或者是你什么伊斯兰教，对吧？就你有宗教内容，然后去感受到这种爱，然后你就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对吧？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个打坐就是说你如何去吊起这些已经存在在你的这个心灵的这个东西，如何把它调动起来，然后你可以去你可以给它赋予内容，对吧？就是你自己说，哎，就是我又不信基督教，我也不信佛教，但我还是想要体验这种东西，那你可以给它赋予你自己需要的东西在里面嘛。那情绪是一样的，这情绪是一样的。
OK。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是 share 这个课程本身呢，还是你去 share 就是说可能有
我也不知道
参加这个课程还有其他
应该是可以自己，就比如说你去 YouTube 找一些东西然后自学肯定是可以的、
okay.
自学可以的，因为像他这些创始人他们说的他们创始故事就是在新冠的时候待在家里不知道干啥，然后他们就发现了这个东西其实是就是从八零九零年代就有这个东西了，然后他们是属于南传佛教的一种打坐流派，就是像那个斯里兰卡是属于就比较老的那种佛教宗派嘛，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中国跟东亚的这个佛教是比较它其实是比较符合这种文明的这种宗教形态，所以它其实它的里面的灌输的一些思想是比较理性的思想嘛，然后像南传佛教是一个属于那种比较原始的宗教了，那所以它不会说去排斥说身体的感受或是你心灵的这种需求这种东西嘛，所以它在这个上面是它当然有建出来的，但我也一点都不懂了啦，所以我只是说它有它的这种宗教背景，然后他们像一些在探索。早期在这个范围里面探索这些东西的这些人是跟就南传佛教有相关的，所以像一些美国人他们或欧洲人他们在 他们在教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之前可能是去过那种他们这种参加他们那种打坐的这种 meditation retreat 嘛，就是说什么30天的这种封闭打坐营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出来之后就是再去教，然后所以但是很多去参与的人他们是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宗教背景，也没有这个宗教意图的。然后我推荐的话，我可能推到时候我推荐一个连结跟推荐一本书，然后就是美国人就是都是美国人在搞了，就美国人写的书，然后美国人搞的这个打坐营，然后这个打坐营的话、
okay.
它有线上版本，但是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是线下去参加
更好，
特别好。
OK OK， 感谢麦凯，什么问题吗？关于这个？
好，我来 echo 一下，我觉得就是最近确实这个 AI 方面让人这个精神比较累啊。然后我觉得我也在探寻这方面，其实啊，我只是现在没有找到很好。对对对，然后这个 meditation 嘛，然后这块的话，其实我是有订阅那个 Apple 的 Fitness Plus， 然后它其实也是有的啊，但是跟你说的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比如说佛教教派，然后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也吃饭的博主啊，去正好去泰国说这个泰国是卧佛，然后中国这边都是就是应该是立着的啊，我也不了解。然后就是一个是渡己，另外一个是渡人。我觉得我现在也是在渡己的阶段啊，有时候确实有时候每天在跟 AI 对话一天，就觉得又干了很多，又什么都没干，然后又很沮丧，又很兴奋，有这种矛盾在里头。反而确实是需要慢下来。然后刚才你也说过，就是可能就是哦，也在，当然我就又推荐一个东西，就是叫《深度工作》那本书也挺好的，就是有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休息啊。然后我觉得我也是在找办法休息，因为我们这边实在太冷了。我可能也是有时候去那个去打坐一下，或者是做一些运动，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尤其是对我们听众来说也是一个分享。对
对，说到深度工作那本书，我一直在等待一个飞一个超级长途，然后我在上面 wipe coding 一个什么什么 project 出来，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故事，好像就是有一个人他特别喜欢专门去坐飞机，在里面写小说嘛，
对吧。
然后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他妈的坐10多个小时，我在里面 wipe code 一个东西，结果一直没有机会坐长途。最近，所以 anyway， 讲个小故事，很好玩。行，那我们哦，我还没有
去，你得推荐个东西啊。
我靠，我忘了推荐，那我就推荐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这个正常，就那个我推荐 Omarchi 吧，因为为什么呢？就是第一的偶像写的嘛，第二呢，我真是觉得不错。就是我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们俩啊，就是我个人在整个作为一个程序员的过程中，我是有非常多次想切换到这个 Linux， 然后去折腾，去配这个什么 Window Manager， 去配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配到最后呢，其实都有又回来了。怎么说呢？一方面就是觉得，配来配去，其实有很多也没有那么爽，很多问题也没有配到那么完美，但是又很花时间。到最后由于各种各样的软件生态的原因，又回到了这个 Mac。 然后这一次呢，我觉得Omarchi它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真实的工作环境下弄出来的，而且它确实所有问题都比较工作的 smooth， 不管是你去连接 WiFi 或者怎么样，它整个的方方面面其实都考虑到了。如果你比较想体验一下这个 Window Manager 啊，比如说你用这个 Mac 用久了，你用桌面系统久了，你就想体验一下Window Manager 什么样子，然后在这样一个 context 下怎么和这种 POI 又怎么和这个 Web Application 怎么融合在一起，成为你整个系统的全部。我觉得如果是你想要个开箱即用的这个基于这个 TUI 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的话，我觉得这个 Omarchi 是非常非常适合玩一下的。然后再加上有了 Cloud Code 和 Open Code 这种东西，就像这个 Howard 说的，你完全可以有一个配置文件的 repo 管理你所有的配置，然后你想让它改哪儿，想让它改哪儿，你也不用再去折腾 Linux 的各种你不懂的东西，这改了那就坏了，完全可以用这个 AI 帮你去修改所有的东西，让这个 Omarchi 也完全可以就是在你的基础上为你自己再稍微的做一些定制。所以我就觉得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时间去折腾 Linux 玩吧，但是我把这个定义的依然是玩啊，我知道我是在玩，我也不会觉得我在 build anyway， 但是我觉得就挺好玩，推荐大家玩一下。
它可以安装在那种旧的 Mac 本上面吗？
嗯， 对，
可以可以，英特尔的都可以。
我现在还有，
而且
旧本，反正我都不知道干嘛用。M2
对，我说实话，哎，我跟你说实话，我觉得 DHH 他做这个我还挺。他居然现在在一台一台的去适配流行的笔记本，然后我正好就是买的他已经适配过的，就是那台机子我本来也就不错。
那我，
但你这，我买的不是 Frame， 我后来买了一个那个华硕的，他就是最新的，他说是 LED 的那个屏幕，我就买来试一下。因为你知道，你用 Linux 的话，你买新电脑，你其实蛮担心是不是这儿又没有适配好，那儿也没适配好。然后正好这作者都帮你适配了，那你就买来用呗。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是挺费工的，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还自己在一台一台的去适配，这个也给我一些启发吧。就是说，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你要去做一个这样子的项目，其实还是挺累的。就是我觉得他还是花了蛮大的精力啊，这是我的一个感受。推荐一下，大家玩一下呗。
嗯，好。
OK，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了 ，Goodbye， 我们下次见。哎哎，我想开个玩笑。上一次我们还在聊的时候 ，Cursor 还是当打之年。这一次播出的时候，感觉 Cursor 都要挂了。希望下一次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不是 Cloud Code 都要挂了。Anyway，
那不太可能。我觉得前端的那个前端模型、前沿模型的这个公司，我觉得它的那个太强了。
对对对，我开玩笑的。我的意思，希望我们下两周就能再和大家见面。OK， Goodbye guys，
好，拜拜。
OK， 好，拜拜，我先到这儿了，我下周就把它剪出来。各位，好，拜拜。